好，请你们打开你们的圣经哈，打开你们的圣经。我们回到腓立比书啊，我们一直在从这个弄懂我的心。那从以弗所书啊，跟腓立比它有很多相连接相通哈，彼此丰富的地方。那我们进到这个从那个腓立比书已经不是以弗所进到腓立比书哈，不管怎么样，我一直跟你们强调，即使我是在教。辅导的内容，可是呢，一定是以圣经为主线的哈。所以有时候如果没有所谓的方法、战术啊这些哈，可能就会让大家失望。但是呢，在真道里面呢，我觉得一定有出路啊，一定有出路。神也应许说。当你已经不行的时候，他说没有个试探胜过会过于我们所能承担的。那我们，当我们到一个地步已经承受不起，他说怎么样？帮我们开一扇窗。后面那句话也是一样，让你承受得住。好，这个世上有苦难，耶稣早就讲过了。我们的舒服，如果是让我们没有忧虑，让我们足够，我们感谢是神的恩典，神的恩赐。那刚才 Mary 提到的这个事情呢，是他自己的自省，那个很重要。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个心思也是一样，我们有一些自省哈，但是不是说我们变成那个所谓的那个叫什么什么，好像把所有的欲望像佛教徒或者是有一个那些所谓的什么那个修行的。这些人一样，就好像要去掉所有的欲望，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欲望如果在神面前，是在神的圣爱里面，对我们是有益的，对我们是可享受的。但是刚才 Mary 在提醒的是说，她自己本身有被有感受到，有警惕到，那因为圣灵在她里面。有时候，如果我们有圣灵在一起的时候，他的不舒服，我们也会感觉到不舒服。那是我们已经不可分的了，所以这是我们的安全了，这才是我们的安全，真正的安全感啊！不管我们是在监狱里面，我们在逼迫里面，我们在哪一个，我们都很平静、很安慰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的绝对安全感。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那个弄懂我的心哈，我们来到腓立比书哈。那谈到这个饶恕哈，或许有人就问我说：“师母啊，那到底饶恕要怎么饶恕？”我们谈到什么不是饶恕，然后全然绝对的饶恕是什么都讲过了哈。那我用腓立比书告诉大家的意思是说，除非你有基督的心，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不然的话。饶恕变成外来的要求。刚才我们说神不勉强你哈，但是他会警告我们：如果你不饶恕人，你的父也不饶恕你。问题是，我饶恕不来，我放不下。饶恕并不代表你已经不会痛了，饶恕并不代表你不会受苦，你没有受亏损，而是你得着的比你的亏损大于你的亏损。你的眼光已经放在那个无比的荣耀，永远的，而这个自战自清的，你可以放下，在这里，不是说你就不痛了，好像你就当做没事一样，不是的，还是一样有那个疤痕，可能有那个疤痕，那个记号在那里，就像你烧伤，我最近常烫到，好像年纪大了哈，就不没有那么的敏锐哈的，这里一个记号，那里一个记号，那别人看到说哦，那是烫到哈，上次那个医生烫到哈，那他就说，他就认为我很勤劳在做饭呐，这也是一个记号哈。我越用心，我就越受伤了，可以这样讲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说爱的话就会受伤，是不是哈？那个爱也不见得是很纯净的爱哈。好，那除非当我在说。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那里面包括我们的心意，包括我们的心智。心意就是等同，要有一个平等的一个，或者是对准的一个，还有我们的心智，我的方向要往哪里，要往哪里转。 当让我心里面很受不了的时候，我是要往恨转，还是要往饶恕转？这个是我们要负责的。还有我们的心胸，我们心里面不是只有我的中心，还有别人啊。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心啊。那我也提到他怎么走上这个后面那个基督站啊，基督颂歌有没有？他基督的颂歌不是只有玛利亚要生他以前的那些颂歌哈，那下次我下下下一次我会提到哈。那基督的颂歌是在他本有神的形象，可是不强抓着他的权力权柄，他宁可放掉，然后取人的样式，仆人的样式。这是我们上次提的。那如何能够做到这样子？就他的心，我们提到了哈，他的心意、他的心智，还有他的心胸。那我们必须要让我的心换成他的心，这是神做的。我们很早以前就回归，就说神已经为我们造了一个新心所以呢，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尾巴呢，告诉我们说，我刚才那个周师母的祷告也是有跟我们在提到哈，我活着。是基督，我们上次提到这一点哈。从我们归给耶稣以后呢，活着就不是我自己了，活着是基督。这个活是指我现在这个几年到几年了哈。那如果这几年结束的话，绝对有益处。那刚才保罗在那个提摩太跟提摩太讲的哈，我知道必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哈。在第29节，因为你们蒙恩，腓立比书第一章，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记得哈，我刚才提过了哈，征战也好，受苦也好，这是免不了的。但是我们心安在哪里？刚才 Mary 姊妹讲的，我的心安在哪里？或者是不安在哪里？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弄懂我们的心，我们要抓住我们的心的原因哈。因为有这样的大前提，到第二章就来一个所以。以前的圣经是没有分这样章的哈，这个是为了这个，这也是一个让我们很方便哈，而且让觉得哦，我只读我读了一章哈，让我觉得很那个哈，它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哈。因为有前面那个信念。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所以，在这里，保罗的口气跟平常有时候责备的口气不一样，他是很严厉的一个弟兄哈。他说：“我是用爱心、用劝勉、用安慰、用圣灵的相通、用慈悲、神的慈悲怜悯来告诉你们，一定要有基督的心。”那就是腓立比书的第二节。好，那么我们已经谈了一段一大一一很多了。好，那么今天我们要进入其中的这个心思意念，因为记得我们谈到弄懂我们的心的时候，有两个需求，一个就是你们讲的，就是怒气，好，生气。那我们就谈到这个饶恕的事情。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这个都是在心里面的范围，心思意念，所以。这里提到意念跟爱有关系，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好，心思意念，我们不能把它分解成说谁先谁后了哈。但是有内有外了，就是我们的心思在里面，那外面表现出来就是讲话，好，我们的讲话，我们的言语，所以它是有里外。但是呢，你不能说哎呀。我要先想一想，想通了才做，不是这样的，它是连在一起的。那么这个心思意念跟我们是不可分的，啊，不可分的。妈咪曾经，妈咪是我们以前的老师哈，她跟我去中国的童工，有人不太认识她，她常问我一个问题，她说：“哎，你会不会有时候就是不想了？”我说我有时候就让自己停下来，他说他不行啊，他说我为什么我的心思一直在跑呢？后来他发现他有那个强迫，也不是强迫症，应该是算是强迫症，他就一直会想啊， 这个心是有人在神经系统上面特别活跃的时候，特活跃，就它不是一般的比较，应该说健康的了啊，它是属于有特殊的，有时候是一个天生的哈、啊，像我那个小孙子，我看他已经有那个现象，啊，就他看到一件事情，一非这样做不可，他听到人家说你不要，他还是要做，因为他认为应该这样做，那是一个心思的一个，他如果不去做，他会一直想。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强迫症哈，OCD 哈，那么一个健康的心思啊，你不要问我为什么妈咪是这样啊，她是绝对是一个很敬虔的一个姊妹哈，然后她也是很爱主爱，我讲的爱就是她跟主的关系很亲近，当然她也有她需要被，等一下我会讲到被淬炼的地方，被训练的地方啊，所以她常跟我们说，从我们的榜样啊。不管活到年纪多大，只要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都一直在被神做工啊，还没有做完，就是要等到做完啊，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待了哈，他给我们恩待。耶稣的话只有3年半做完，他就回到他的荣耀里面去了哈。我们要可能要活到几十年哈。那在这里呢，这个心思本身呢。是我们的一个行为的一个里面的动机也好，里面的动力也好，我们来比较两个人哈，在这里提到《使徒行传》第13章22节，刘仁，你帮我念一下好吗？谢谢。
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
好的，谢谢。什么叫做一样的心思？就是要跟耶稣对齐。然后在这里，《使徒行传》呢，在这里，这个是旧约的记事。可是《使徒行传》呢，告诉我们，神有这样的一个宣告，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哎，神也有心思哦，神也有他的心意哦。好，所以我们会说，他的旨意就是他的心意。他的心意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好。然后呢，神自己宣告说，耶西的儿子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那我让我们想一下，为什么扫罗跟大卫都是神所高抹的？为什么会差那么多？扫罗的心思跟大卫是很不一样的，当别人说，扫罗杀人千千，大卫杀人万万的时候，他的心思是什么？就差一个王位没有给他了，功劳都是他的，这是他的心思。然后他的心思就是，那个撒母耳这个先知告诉他的啊，听命胜于献祭。可是他呢，反过来。好，为了献祭，我可以不用听神的命令。这就是神在讲，他有他的心意。他的心意有时候让你觉得，哎呀，等不及了，时间怎么拖那么久？或者说呢，不合逻辑，不太合理。很多时候哈，我们的心思会跟我们的，到底你的心思是接到神的心意去，还是接到我的逻辑观念，接到我的经验？接到我的聪明智慧，我们有聪明智慧是一定有的，一定要用的。可是我们不靠它，那这个扫罗呢，就在这种情况下面，哎呀，百姓要啊，你没有赶快来，来不及啦，就是这样的心思，以至于他被神嫌弃，然后就废掉。那么这个大卫呢，怎么样？追杀他的扫罗有几次的机会，他旁边的将军说：“这个是神给你的机会，杀掉他，但你会留着一个后患。”但是大卫说：“我不能杀。”扫罗的心思是非杀掉大卫不可，所以逼着他追着他到一个地步，大卫还要装疯去投靠敌人的阵营。 不管他多么的落魄，多么的委屈，多么的崎岖的路，大卫就是靠着主啦，靠近神的心意。好，他只有想到神的心意，当然，他有他失误的时候，他数点人的时候，就是已经离开神的心意哈。那是试探啊。那对于大卫来讲，不管以理性来讲，以我的情境来讲，杀掉扫罗，除去我的这个仇敌哈，除去这个得罪我，然后使我受委屈的啊，甚至。那个女儿要嫁给他，也骗他，对不对？好、哦，是，他还称他父呢，我的父啊，好、哦，但是他本身就有一个靠在神心意的时候，他知道他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他不杀扫罗，那扫罗的心思让他怎么样？到最后自杀，他不但没有杀掉大卫，他自杀，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当中有没有？当他的心里面嫉妒，然后在意百姓过于神，然后他的心意里面有他自己的想法，甚至后来去跑那个交鬼的妇人，这些那个是本来是他命令国中说不可以这样做的，他自己却走上这条路，什么引他走到这样的路，走到自杀灭亡的路？大卫还帮他唱哀歌呢，英雄，英雄。何进扑倒？有神的心意的人，走在神心意的人，他就有这样的一个跟神一样的想法。当神看到一个无恶不作的人的时候，你认为无恶不作了哈，就是好像他的行为、他的想法做得那么的这么不可爱、这不可的时候，神的心意是要怎么样？是要挽回他，是要救他？神不是没有给扫罗机会。神知道他的结局是什么了，他知道他就是这样了，他的心思就是这样了啊。里面有一句话说，那个时候有恶魔来搅扰他，所以在保罗的这个哥林多前书那里有一句话说，有时候魔鬼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心思里面筑一个营垒哈。把我们的心意，就是我们的心灵会被魔鬼逐一个营垒，我们需要夺回，所以这个心思或者是意念，是我们要守住的。我们一开始谈到这个心的时候，就谈到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如果你要守住什么，你要抓住什么的话，保守我们的心，让它紧密的，不要被攻击。不要被侵犯，我们可能会被侵犯，会受伤，我们会受亏。但是我这个心啊，里面那个跟神在一起的心，绝对不能歪斜。就是看到扫罗跟大卫不一样的地方，是不是？好，同样都是一样的成了王，也登上了王位，一样的年，就是当王的年。年数也差不多，也一样啊。可是呢，因为他们的心思一开始，如果你注意看扫罗的他的记事的话，是从他的心思来的。他常常会被搅扰，那个搅扰当中不是只有他的问题，还有恶势力的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的心思很重要。如果我们不在圣灵里面，我们就会。有被攻击的机会，这是我要跟大家提醒的。靠近我们的神，靠你爱你的主的话，那么你不管想什么，你会为爱他而想，你的动机各方面。所以呢，我们就看到扫罗的那个走偏的时候，那个路呢越走越陷越深，越陷越深，以至于就灭亡了。大卫的话。他说：“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那紧紧的跟神靠在一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稍微把这个圣经的真理来跟这个心思有一个认识。第一点，心思跟平安有关系。 神的儿女，我要讲神的儿女。所以当腓立比书，刚才我们看到腓立比书的第四章呢，保罗说呢，我们要刘磊，你帮我念一下第七节，然后连着第八节好了哈，第七节先念，我这里只有给第八节哈，那你从第七念到第八节一下好吗？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清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好，现在他念的是七八，你往前一节，第六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嗯哼。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好，什么叫做保守我们的心？前面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那个就是主的心。好，看得出来的，会被知道的。哈，那。后面就说呢，刚才念的第六节，啊，我们有一个方法保守我们的心，不要担心，也不要挂虑，就是把我们心里面的重担，我们心里面的迷惑，我们心里面的无力、无助、情绪也好，我们心里面有情绪嘛，哈，有我们的这个各方面，啊，那心肠啊各方面。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如果你要问我方法，这个就是方法所以呢，后面有个结果，神所赐，他没有说把你所要的都给你哦，他说呢会给你意外的平安，然后这个平安就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心思跟平安有关系。我们说安心，或者心要安在哪里？如果你的心思没有安在这个平安里面的话，那我们这个心思就会像一条常常喜欢跑得很快的鹿一样，它就会想要喝水就一直跳，一直跑，这里跑那里跑，找喝水的地方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心思意念跟平安有关系。那怎么样可以安定我的心思，让我被保守？那个心怀意念要被保守。刚才我们提到了啊，扫罗他就是闯出去了，他就是按着他的逻辑观念，按着他的原来的那个罪性，会嫉妒嘛，然后他以为当了王，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在他下面。甚至呢，大卫帮他立了功劳，他也不算，把功劳立归给他，他还也不算，他要除去这个人。所以这个心思意念，如果针对人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了。对于人的一个对立啊，对一个人的，因为我们谈过那以弗所书后面那些嫉妒啊、纷争啊，有没有？后面告诉我们要存心，要有恩慈，然后要彼此饶恕嘛。大卫有没有得罪扫罗的地方呢？圣经看起来好像没有但是我想，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会去冒犯到别人的地方。我前几天在课上讲，主日学课上讲到这个约瑟，这是我的想法哈，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哈，但是我们都是平常人。这个约瑟呢，哥哥们如果做错事，就去跟他爸爸报告。这是我们在管教孩子时候，我们不能鼓励孩子做的。老师来做那个告密者，来控告对方，他其实是要去揭对方的疮疤啊。所以你就发现呢，哎呀，两个孩子真是难啊。一个老是在告诉我然后他告诉我，我不处罚也不行，要处罚也不行啊。每次都要当一个审判官一样啊，就落入这种孩子的那个他的心地哈，他的心思就是想要把对方的那个错误揭发出来嘛，所以这个约瑟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不成熟啦。等下我们谈到心思里面会有不成熟的部分啊。然后呢，他做的那个梦，哇，好荣幸哦，好有趣的梦。 而且呢，他心里面很单纯呐，哦，一个年轻年少哈，然后就好像不更事嘛哈，然后就赶快去告诉哥哥。他难道不知道他哥哥们很恨他吗？他难道不晓得他哥哥很嫉妒他吗？啊，我们即使我们有寻良像鸽子，我们也要有灵巧像蛇哈，所以这是成熟的部分啊。好，所以我这题外话哈，我不晓得大卫有没有冒犯到扫罗的地方。是不是只有人家赞美大卫，而没有赞美扫罗？是只有这样，我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扫罗被那个环境就把他挑起来，显出来他的心是怎么样的心，这是我要讲的重点啊。好，上次有一次我提到说，不管我们怎样被伤害、被冒犯，其实我们都不是无辜的啦。我要这样说，我们都不是无辜的，因为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我们有我们的责任。好，那这个是我们的心思跟平安有关系。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让它维持在一个平安的环境里面，一个氛围里面，在平安的这样的一个家里面啊。那谁给我们平安呢？和平的君王在我们的心里面。刚才有一个字眼说居首位啊。成为我们这个坐镇的这个君王在里面，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不是说你不会有不平静的时候，会有波动，但是呢，那个波动哈，你知道你用手去跟水里面打哈，它会产生波，对不对？那个涟漪哈，那个波动，那你会发现那个波动怎么样？它是会静下来的你。打他的这个，不管多长，他还是会有他静下来的时候，他会有过去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这样那接下来，大卫的祷告，大卫既然是一个竟然就如果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的话，那么他应该最知道怎么样保守他自己的心思意念，所以他有这样的祷告，诗篇。139篇，这个我们都很熟悉了哈，这个祷告我们都很喜欢哈。好，来，我们请念一下好吗？
诗篇
一
一百
三
三
九
十
二
九
三二
篇，
四呀，是
一
的，
三
请
二
你。
四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好的，这个代表大卫知道心思很重要。他犯过很大的罪，对不对？罪行啊，他也落入试探。他知道心思很重要，所以他有这样的祷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神不用鉴察，神早就知道了，但是他不知道，所以呢，意思是说，神啊，我容许你。我打开我的心，所以我说神不勉强人的，因为他甘心让神来，好像照 X 光一样，照一个透视的这样的一个检查一样，看我里面有没有什么恶行。他已经到一个地步，人生都走到老练的了。哎呀，我不能信任我自己，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个就是耶稣在讲的父的道，那个真道。我不希望走到。一半就改变方向，或者是迷路。他说：“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那这个鉴察我，让我知道我的心思，还要试炼我，这是神的工作。但是你要容许神去做，你愿不愿意？还是我们要把它关起来？我们谈过以前谈过这个不管是怒气或者是不饶恕，都有它的一些。防卫性的反作用出来，对不对？我们会有自我防卫的一些态度出来，我们都不知道。就像我们常讲说，哎呀，其实那些很骄傲的人，常常里面是很自卑，类似这样的，他就一个墙要把自己盖起来。大卫没有，大卫在神面前，他非常的，只要这个先知一提醒他，一讲，他通了，他就认错。但是当他没有。灵的工作的时候，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灵是很重要的。下次我们继下下次我们继续谈啊。那么这个 大卫说：“我敞开在你面前，即使如果我没有，如果我的心没有预备好，神啊，你就帮我把它造出来。你看我里面，让我看到，是让他看到，不是神，神早就知道啊。然后你试炼我，试炼是什么意思？试炼不是说我照个 X 光你看一下，哦，你的问题在这里，不是这样的。试炼是要经过一个过程，要去把它。”就好像把那个杂质炼出来一样，我们敢这样跟神说：“神啊，我的心意，我的心思意念很重要，太重要了。因为这个心思意念会让我带我走错路，到迷路。所以呢，我容许你，我请你，任何可以把我那个心思意念炼干净的，你就试炼我，把那个会产生恶行的。”靠着你的大能，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洁净，等于说，我即使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我愿意到主的面前。其实以前在献祭的时候，哈，杀羊赎罪祭的时候，是赎回他，不是刻意犯的。如果故意犯的，马上就会有他的结果。可是因为不是故意的，所以我知道我有里面一些不经意的。一些不成熟或者一些不讨神喜悦的，我都很虚心的，也很小心的，愿意打开来，免得我落入旁门走道。我要进入这个真理，持守在我的真理上面。所以，我们的心思跟我们的淬炼，跟我们被试炼，甚至有时候神也会。利用哈，他不是他不派马魔鬼来试探我们，他会利用魔鬼的试探来考验我们。人生的路程，我们会受苦，我们会练出一个成全成功的忍耐的这个功力啊，这个就是做成得救的功夫，就是在这里啊，我们要下功夫的，我们已经领了这一份。天大，没有人可以换，没有人可以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啊，得救的恩典。那我们需要努力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所以呢，既然耶稣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就只有这个目的，我们就不能容许任何一点点的罪。什么叫罪？就是不合神心意的啦，不听神的话的。有任何一点这些被盗的这些里面的分子或者是病毒在里面的时候，都不要容许。所以神啊，我会把我的四周围的环境看成你是在炼净我，你在淬炼我。不要抵挡神的淬炼，不要拒绝神的淬炼，也不要躲避神的淬炼，你躲不掉的，除非你不愿意。好，所以呢，这个心思呢，跟我们的平安的这个，好像有一个家，一个窝有关系，心思跟我们的淬炼有关系。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带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不要怕他吃苦，不要帮他担惊，他该惊的就是要害怕，他该要忍受，他就是要忍受。你如果为他好的话，他需要这样被历练。因为他也是一个，曾经是，如果他还没有归属主，他就是一个罪人嘛，对不对？如果他归属主了，他也跟我们一样，要被主来这样的历练啊！你不能，我们不能帮孩子担待这个属灵的道路里面的任何，不像我们说，好像啊，我帮我孩子担惊啊，受苦啊，都没有关系哈。那个不叫做神圣的爱，那个不是爱，那不是爱对方。好，第三个。我们的心思跟成熟有关系，会有不成熟的时候。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五章，我记得哈，那里他说呢，我们既然在真道里面受造就，我们有这样的知识，那就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就要能够分别是好是歹。那个作者是在讲一些很多学了很多知识的人，但是呢，他就还是一样长不大，像孩子一样长不大。那心思是要成熟的。神容许我们从不成熟到成熟，因为我们是孩子嘛，我们是圣灵生出来，我们一样要长大。 婴儿就吃那个婴儿的食物，可是妈妈我就要吃那个食那个熟食，吃那个需要嚼的。我们都知道哈，神所造的我们的身体哈，只要我们需要做的事情，都是我们有益处。我记得应该是在中国还是在哪里说有个孩子哈，好像周师母记得这件事情哈，说好像他只能吃嚼碎的东西，是不是很大的？还是只愿意吃那个稠稠的不用嚼的？还是说有时候我们把孩子就一直抱着抱着就不让他走路，类似这样啊？我们是需要成熟的，这个成熟当中就需要下功夫啊。当我们在嚼的时候，在用力嚼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的内这个嘴巴的分泌啊，跟口水各方面都有对我们的益处，所以我们需要心思需要。长大成熟，所以哥林多前书13章11节，好，请念。
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好的，你们都记得你们孩子的时候什么样子吗？有没有记得？如果不记得，你一定从你的儿女再提醒你，过去你也是这样子。有没有人就不记得了？还记得吗？有没有人记得？做孩子的时候，讲话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成了人，成熟了之后呢，那些就要丢掉了，过去了。但是，一方面，耶稣又说，如果我们不回到孩子的样式，表示说，这个不成熟的部分不是罪，不是玩梗的心，是因为还没有到那个时间的成熟度。我们神造我们的成长啊，都有它的一段一段时间。你不能揠苗助长，抽起来长大一点，然后里面根就断掉了。这个自然神的创造，这个自然律呢，它是有它的成熟度的。你不能期待一个。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孩子压缩哈，成一个，就是他本来是一个还不成熟，都讲得很大人的话，你知道有时候我听过了，现在我是没有再听了哈。我曾经听过一些什么综艺，你们的那个什么就是比赛唱歌比赛，一个小小很单纯的孩子学邓丽君唱那个情歌，你们有没有看过？牛磊，你有听过吗？
我有看那个挺多的，他们那个，但是不是看唱邓丽君的歌，好像有唱那个
当然
京剧的，
很多种
对
歌
的，
啦，不是只有
就
邓丽
是
君。
他们有，我有看到小孩子就是学唱那个成人的那个京剧。
对，是的。哎呀，我听了我都起鸡皮疙瘩，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说，孩子啊，你怎么那么可怜？哦，那么单纯的一个孩子的心，怎么会要装出一个那种？前几天我的孙子女他们在吃在学校吃中饭的时候，我女儿去帮忙他们的，他因为这个学校是基督教学校，所以他们需要有很多那个志愿者哈，volunteer 去帮忙一些他们人手做不来的地方哈，所以他有这个机会，他女儿回来跟我说。你知道吗？有一个女孩子，就她的女儿的班上的女孩子，竟然跟一个男孩子留了一个位置。我说为什么？他就问他了，因为他在帮忙，老师管理他们嘛，哈。那有人刚好他要带他去做，他说这个不能，这是我留给谁的？他说哦，他说因为我们在 dating，我们在 dating，怎么
约
讲
会。
约会？我女儿回来说："哎呀，什么世代呀？这些从哪里来的？从我们一个很虚拟的外表哈，我们看到的东西，我们提供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了哈，都是一些好像把它吹得很大，然后我们的心还很单纯、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要经受这些，然后父母亲还会很引以为荣的，像那些在比赛的有没有唱的？哎呀，他引以为荣说："哎，你看我的孩子可以学得那么像，可以唱出这种歌来。"那个是大大什么歌唱家才会唱的歌啊。 或许我太古典了，我太古老了啊！我刚才要讲的是说，耶稣说我们的心要回到孩子的心，孩子有孩子很可爱的地方，可是孩子有孩子，他有像鸽子的驯良，可是孩子也有要长成像蛇一样的精巧，这个是成熟的地方啊，要懂得要有一个。不然的话，就是儿言儿语，我们也晓得，有时候真的是他们就是还没有成长嘛，啊，还没有，所以他会有一些让你觉得说，怎么讲这样的话啊？可是，一方面你也觉得很可爱的哈，但是不能永远这样子儿言儿儿呃，这个儿言儿语的这样的可爱啊，那个不叫可爱了，那是幼稚啊，幼稚。那基本上呢，这个不是在讲我们的罪性的问题，是在讲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里面那个心智要成长，所以我们的心里面的心胸也要扩大。孩子需要从自我中心到一个地步，我眼中有别人，那个也就是个成长。好，所以心思跟我们的成熟度有关系。所以你是要你的孩子现在就被你训练教导他成为一个该有的成熟度，5岁有5岁的成熟度，10岁有10岁的成熟度啊。要把让他这样子很按部就班的成熟呢，还是你把他呵护起来、保护起来？刚才我讲的，帮他担惊，帮他受苦，让他怎么样，就永远留在那个孩子的幼稚里面呢？我们父母亲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啊。第四个，我们的心思里面跟我们的心术有关系。当我谈到心术的时候，请你不要把这个心术想成恶意的或想成不好的哈。心思里面就本来就有心计、计划的计，心里面的谋略了，可以这样讲。但是心术有正的跟恶的，是有的啊。那么这里提到有一种心术呢，是深的哈。你们谋图奸恶，说我们是极力图谋的。个人的意念、心思是深的，等于说那个心思呢不单纯，心思呢不干净，所以下面有很深的地方。我们知道那个海如果深的话，就变成黑色的，那个呢就不透明。好，还有那个101篇的那个诗篇说，歪曲的心思，我们要远离。我们不能靠近那个，我们不能有歪曲的心思，所以这个心思跟我们的心术有关系。我记得上次是跟你们谈的，这个心术会有坏的了哈。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第6章也提到说，坏了的心术，所以心术本来是有的，心思跟心术也会连在一起，就是我心里面的计划要怎么表达，这个都有关系。但它也有坏的，也有好的，也有正的，也有歪的。好，就像那个。啊，《使徒行传》有一个西门，有没有？他听的福音，他信的主一样，跟大家一样信的福音。可是他就是那个属于像刚才我们讲那个底马一样，就是贪心呐、啊。他本来就是在这个行邪术的嘛。他看到哇，这些使徒们有那么大的，他现在就展现那个圣灵的权柄了哈，能力。他就想说，那我也要。他竟然拿钱要跟使徒买这个，等于说他已经信了主，刚刚信。可是呢，他本来的心术是属于这种的，当然啊，使徒也给他机会，叫他要悔改，哈、啊，所以这个就是保罗讲过那个心术坏了的心术。但是当我讲到心术的时候，我们的心思里面一定会包含有心术，我们的心思里面会关系到有没有成熟。那怎么样成熟呢？就是要历练，哦、啊，要有一些训练，神容许一些。有一种 tough，有一种比较硬式的啊，比较一个磨练性的来训练我们的心思，可以成熟老练，才不会被试探所攻陷哈。然后我们的心思呢，跟淬炼，跟神给我们的淬炼，这个淬炼就是把杂质烧掉的意思啊。然后我们的心思呢，跟我们那个心思的环境，那个平安。基督的平安有没有在我们里面坐镇坐主有关系？好，我今天先谈到这里，就等于说我们对心思有一个认识，我们再进入一些我们需要被更新的地方。